如果有人要问我说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那一个人，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如何留学大陆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会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带你跨过田埂，穿过胡同，收集那些动人的真实故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听，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故事 FM 订阅关注。尽管如今资讯发达，但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大陆还是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当中。有人把大陆想象成为是吃不起茶叶蛋的穷乡僻壤，也有人把大陆当作是布满黄金的机会之地，而陈婉容把这里当作是故乡。
我叫陈婉容，我是2002年离开台湾，然后就自己决定要来大陆参加高考，然后因为我爸妈并不是台商，然后在十几年前，就是有台湾人到大陆去念书的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可能是爸妈在大陆工作或者台商子女的关系才会在大陆念书。那我当年是自己想要去的，所以当时台湾周遭的亲戚朋友都把我当成是一个异类。对，他们都觉得就很特别，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情节吧。因为从小我跟我爸的感情非常好，我爸是河北保定白洋淀人，从小听了他太多怀念家乡的事，就是一些回忆吧。那时候台湾的氛围还是比较有中国情怀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上面都会有一栏叫籍贯。对，那因为我爸他的籍贯是河北省安新县，所以他的小孩也都有，就是也都有这个注记。对，然后我爸爸他就会跟我们说，我们是河北人啊，我们不是台湾人。对，然后他很喜欢包饺子煮面给我们吃。对啊，所以我们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吃饺子，也特别喜欢吃面，那饭反而不太喜欢吃。对啊，然后就是每当我们跟我爸妈要求就是说我们想吃面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心里是非常自豪，他会说对啊，我们本来就是要吃面。当时我周遭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口味不太能理解。对啊，就为什么他们都在看日剧，然后我都在喜欢木村拓哉的时候，然后我却喜欢什么霸王别姬啊，然后喜欢巩俐啊。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爸刚跟家里大陆的家里联络上，然后他很激动，然后每次收到那种辗转军中的同袍就是去大陆然后帮他带回信啊什么的，然后他当时都是边看边哭的读完。然后或是因为那时候80年代末期那时候就是整个台湾的氛围文化氛围还没有那么去中国化，然后当时就台湾的电视节目常常会播一些我们叫评剧，你们叫京剧。然后我爸每次看看那个评剧都在反正都一直在哭这样。对，然后反正就是他的内心都是很激动的。我要说的就是我高中在台湾读到的历史课本并没有告诉我 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才回到台湾的。我爸他也没有跟我讲。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突然空白了，就台湾高中的历史课本就突然空白，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爸会来台湾，我也知道打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很懵懂，一直到在广州念预科班的时候我才知道，啊靠，原来是输了。啊，我爸他有跟我讲过他参加徐蚌会战，大陆叫淮海战役，他当时差点死了。所以我是经过预科班的洗礼我才知道原来我爸他们那一群人的故事，就是刚到台湾的少年兵被蒙在鼓里十几年。那个时候台湾也是戒严嘛，所以信息也是很闭塞，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真的很单纯，然后也很忠心，就是很相信蒋介石说的我们马上就会带你们反攻大陆，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一天。所以我爸他很多老兵朋友啊，他们在台湾都没有结婚，因为他们觉得反正我在台湾只是待几年我就要回家乡了，我是要回家结婚的，我不想在台湾这种小地方成家。所以他们很多就是熬了四五十五六十才知道这原来只是一场骗局，一个幌子，根本不可能回去。然后等到可以回去的时候，都大部分人的爸妈都已经不在了，因为都是四五十年后才能再回去。我爸第一次回去河北白洋淀那里叫河北安新，然后那里的村民吧把我爸带到一个很空旷的黄土地，然后就跟我爸说 你的爸妈就在这，可是连一个墓碑都没有。我觉得那种感觉应该是很凄凉的吧。那我当时填的志愿就是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结果还是很如愿的被山大录取了。那我爸爸有很多山东朋友，所以我对山东的印象非常非常好。然后当时真的是欢天喜地的自己一个人，就2002年我自己一个人提着行李上飞机，然后自己来到山东大学参加新生报到了。我有一次走在路上要过马路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一个卡车司机，真的是卡车司机，他就停下来，然后车窗摇下来，就说你就是那个山大的台湾同学吧，欢迎你来我们山东。因为我们山东大学行校区有一个小树林，那每年新生都在那边报到。那我当时正要去报到的时候，然后原来那时候齐鲁晚报他们已经有得到消息，今年有那个港台学生会来山大念书，也当时是山大的第一个台湾学生吧，所以记者就来采访我，然后就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山大，我说因为我老家 是北方的，然后所以我想来这边。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新闻会弄得这么大，就当时是2002年9月4号《齐鲁晚报》的头版头条，然后就登了一张，就我现在来看我觉得很挫的照片在头版，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头版头条的报纸寄回去给我爸看，然后我爸就说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光宗耀祖。其实有很多震撼教育吧，就是比如说大一 的军事理论课，我就看到一个穿着军服然后只讲山东话的一个教官。我记得军事理论的第一节课讲的就是台海关系，然后他当时讲的就是如何攻打台湾。然后他当时这个话一出口的时候，所有同学都笑得东倒西歪。那个教官很严肃，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说：“我讲攻打台湾，你们在笑什么？”然后这时候我就只好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然后我就只好自己默默举手说：“教官，不好意思，我是台湾人。”然后我当时看到教官的表情就很尴尬，然后就叫我们就是先课间休息一下。后来他好像是就是打了电话询问教务处，就是台湾学生这种事情。后来他就跟我说，那台湾学生就不用修这一门课。我当时学生证上的住籍是台湾嘛，但是因为当时回家的火车票都可以半价嘛，那我就特别注记我要到南京的半价，因为那时候我常常去南京，那所以我每一学期至少都会去两次南京。我把它当成是朝圣，就是我都一定会去中山陵。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山陵的时候，然后我看到那个中山陵里面那个它墙上面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歌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激动，因为我觉得哇靠，这个才是我们的首都啊，对吧？因为反而在台北没有看到就是国旗歌词，然后在海墙上。还有一方面就是南京的朋友也对我很热情吧，然后就很快的就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他们也能接受就是我把南京当成自己首都的想法。我必须还是要说，我相信 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屿，那在那边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如果没有长期在一个很广大的地方的话，他的眼界很难那么开阔。特别是因为我是在山东，那我觉得就是跟北方孩子相处的话，我觉得会更实在或是更舒服一点吧。因为我的个性也是那种直来直去，我跟他们是非常合拍的，这种感觉是我跟台湾同学里面没有过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只要我很真诚的对待那一些同学的话，就那他们是会以同样很真诚的来回报我的。但是和大陆相比呢，我觉得台湾也有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公开透明吧。比如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在你们看来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在我们的感受里面，我们有感觉到不公平的话，我们会敢拍案而起，敢去抗争，敢去抗议。可是大陆的孩子不会这样。那常常我的同学他们碰到什么不平等的对待的话，反而是我比受害人更生气，然后我反而是就是想帮他们抢出头的那种人。就是我2010年回台湾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台湾的一个平面媒体周刊，然后因为我离开台湾真的很多年，我那时候离开台湾有8年，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台湾的一些状况，包括他的薪资。对，那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在跟主编谈薪资的时候，他开的薪资让我吓一跳，因为因为真的很低。然后他当时还跟我说，因为我们看在你之前有大陆记者的经验，所以你是所有记者里面最高的，台币3万，大概人民币6000吧。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其他记者呢？他说2.5万啊。对，然后 那反正我就默默的就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那已经在台湾算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周刊。曾经我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台湾因为台北市是台湾最发达的城市嘛，那台北市的平均30岁月收入啊，平均大概是合人民币大概6-7千块钱。如果说已经是成家了的人，然后两个人都得工作，但是挣的钱就是也没有在大陆的一线城市多。感受比较深的应该是蛮久上来这8年吧，因为台湾现在状况是一直处于它没有进步就算，但它也是在后退，因为物价是不可能下跌的嘛，它肯定是一直往上涨。但是台湾人的工资收入是20年没有涨过的，甚至还下降的。对，我觉得这是让我们觉得比较焦虑，比较就是觉得已经把我们逼到一个份上，就是觉得啊，真的是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什么这一次蔡英文可以上台？就是因为马英九执政这8年，让国民党非常失望。我不是说国民党有多差，而是因为马英九真的很无能、很差，他完全touch不到人民的需要，因为他从小就是官二代、公子哥这样上来的，所以他完全不晓得民间疾苦。在马英九还当总统的时候，他曾经去一个大学里面演讲，那演讲完了以后，那就开放给学生们提问嘛。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想要跟马英九反映一下，就是说现在物价上涨得非常严重，那所以他就说，以前呢，我吃一个便当呢都能吃得饱，但是因为现在物价上涨的关系啊，所以那个便当的菜跟饭都变少了，所以我都吃不饱。然后这时候马英九他就说，那你既然一个便当吃不饱的话，你为什么不买第二个？那这个话一讲完，那所以就是整个新闻一播出来，那整个全台湾人真的哗然，就是很难想象他可以蠢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这真的不是段子，这是真实发生的。说白一点好了，对于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来说好了，意识形态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你真的可以让我把生活过好，让我有足够的钱用。对，就是只要能把经济搞好，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不会 care 是蓝上去还是绿上去，这个不重要。我在台湾已经待了6年多了，那我会选择再回来，一方面是台湾的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另外一方面是我很珍惜就是跟大陆朋友的一些交流的机会吧。因为你们有看过台湾的新闻就知道，台湾的一些主流媒体报道都是多么泛娱乐化、多么浅薄的一些新闻内容。那我觉得跟台湾同年龄的人在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沟通、没办法深入沟通、没办法交流的，因为他们关注的都是你觉得很智障的东西，明星绯闻、八卦，或是如何美容瘦身之类的。对，那一些精神世界上的东西，我觉得80后的台湾小孩是很缺失的。我每次跟大陆朋友交流，然后如果回到台湾的话，我会觉得啊，这整个落差真的太大了。那我这一次来就是跟一些媒体朋友一起吃饭，那我发现他们感兴趣，他们在谈的话题 永远都只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移民。对，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了，那其实更多的出发点我相信都是像我当年一样为了孩子考虑嘛。他们谈的那些问题真的是无解的，就是比如说买不起学区房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媒体已经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人，他也有这种困境。然后污染的问题，这个是切身相关，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的朋友们，他们虽然是中产阶级，但是已经感觉上那种困境是没有退路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庆幸，就是啊，其实我是有退路的，因为 OK 这些东西如果没办法忍受的话，老子不要在这里行不行？对，但是我大陆朋友他们没有权利这么说，他们就只能默默忍受，要么就移民。这是 我感觉到他们的绝望吧。
来到北京的这几天，陈婉蓉像是站在一个围城的门口，大陆的朋友想出去，她想进来。每次和大陆朋友聚会的时候，两边都像是在比惨，各自吐槽对生活的不如意。她也说不清楚海峡两边的人哪一边更痛苦。你好，我是艾哲，感谢你的收听。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编辑彭涵。上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给我贡献故事，我也都一一回复了。不过因为节目刚刚发布，我最近有点抽不开身，过段时间我会和你联系，去上门拜访，记录下你的声音和故事。谢谢你。